说要听妈妈的话。
哎呦，阿母讲爱听老师喂。
可是老师说长大后要听老板的话。
不管是谁都要听医生的话。
Hello， 大家午安，欢迎收听今天的听医生的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李雅媛哦。坐在我身边的真的是我今天非常荣幸为大家邀请到的失智症方面的权威哦，台大医院神经部哦，曾经是这个神经部的主任，目前是特聘兼任主治医师，同时是台北医者诊所的教授专家，义安诊所的专科医师哦，专任医师，当然呢，他也是台大医学院的教授哦。介绍了这么长一串，我其实你的那个名片。如果拿出来应该很长哦，我就省略不再介绍那么多 title 了，就是我们的邱明章邱教授，邱教授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午安。
是，我今天其实请邱教授来主要是谈哦，就是大家过去觉得失智症是完全没有办法预防的，莫名其妙就突然间找上来了哦。我今天想跟教授先请教一下失智症怎么样预防，可不可以预防的问题，先问一下这个失智症在台湾盛行率有多高？
哦，失智症的盛行率其实我们早在2011年，就是我那时候在台湾失智症协会担任理事长的时候，那时候是卫福部卫生署委托协会跟台大医学一起做了一个全国性的调查，那时候我们做出来大概盛行率65岁以上老人家大概是8%啦，8.04%。那最近大概两年，就是民国111、112年，国务院又委托了，就是接受委托卫福部委托再做一次，7.9%啦，那很接近
了，降了一点点。
哎，那个其实这个很难讲，因为有时候方法不一样，也。原则上可以把它视为说差不多是稳定不变。
现在台湾好像这个65岁以上的老人大概400万多一些，
差不多对，
400万多一些，然后差不多8%的一个盛行率。然后我看到一个统计数字说，平均每13个长辈当中就有一个
是失
智，所以这个数字不夸张，对不对？
对，而且说真的，这个数字随着人口老化的趋势还是会在增加啦。
教授，我看到了一个，他说这个每5岁盛行率就会增加1倍。
是
这么快，就是所以失智症跟年龄是绝对成正比，
是，
而且越老几率越高，这样对不对？
是的，其实这个调查的结果全世界都一样哦，这是很有趣的一个现象，不管是在哪一国里面，大概每增加5岁，盛行率就会增加1倍。
是，那像我知道的失智症包括最常见就阿兹海默嘛，然后其次是这个血管性中风之后的，然后另外还有什么额颞叶型的路易氏体型的这个失智哦，像这些失智症哪一种它是有遗传性的，哪一种它是其实是有机会可以预防的
哦。好，其实失智症它有一定的比例是遗传性的哈，但是每一种当然不一样。
阿兹海默也会遗传吗？
阿兹海默症也会遗传啊，但是阿兹海默的话，我们可能必须要把它分成是早发的跟就是年轻型的跟比较老年型的。那在年轻型其实占的大概说阿兹海默症里面大概5%到10%而已，并不多。那这5%到10%里头呢，大概有10%到15%是属于那种我们觉得很可怕的，就是那种显性遗传的体显性遗传，也就是说你爸妈有，你就是50%啦。
哦，这个甚至于没有性别差异的，
就是，对，抽签，哎，两只签就一只。
哇，
好啊，但是你说，哎，10%到15%那也不多嘛，再乘以刚刚的5%到10%，可是呢？很奇怪，就是这些早发性的，如果你去问他家族里面的一等亲里面，有失智症的，那还有60%。
哦，
有一位的就有60%，所以其实是一种我们并没有找到的遗传模式。
那教授，我这样解读可不可以？就是如果说你的失智症是到80-90岁才开始出现阿兹海默的话，那你的子孙不要太担心，因为他们是比较老年型的发作。那如果说是你是65岁以前就发生的，那个就是有高度遗传性了。
是，原则上这样讲是对的了哈，就是说你其实年轻型的那个遗传的风险是蛮高的。那你说年纪大以后再发的，那有没有加？家族性其实还是有增加风险， 增加风险、哦一般来讲调查是这样，如果说你是晚发型的、然后你家族里面比方说一等亲里面有一位，你大概会比人家多差不多三到四倍啦、但是不是像刚刚讲那种50%两支签抽一支的那一种。
早发型是几岁以前算早发？
目前定义是65岁以上。
以下65岁以前就发生。您在临床上面看过最年轻发生阿兹海默的是几岁啊？
我自己其实大概差不多30几，将近40啦。啊，但是临床上当然有世界上的报告，最早到20-30岁都有。
是好。那另外就是除了这个早发型的，或者是这个比较多的这个阿兹海默之外，有没有哪一种失智症它是比较有可能可以预防的？
其实应该是说所有失智症都有可以预防的。
阿兹海默也可以吗？
对，这个是这个预防的定义，等一下我们再讲。那当然你最可以在风险因素上最容易直接控管的，其实是在所谓的血管性的上面。
血管性就是你不可以有中风的这个风险压低下来。
对，这是血管危险因子。
我知道今天教授有给我们准备一张图，是不是嘉慈帮我们找一下哦？就是跟着你的年龄来看，说到底有哪些是属于你失智的这个危险因子，就是这张图表嘛。
其实这张我们讲失智的风险的危险因子以外，也是给大家一个比较正向的鼓励啦。就是说，因为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说，从你的生命的早期就是14-15岁以前啦、或中期啦。就是45岁到65岁，甚至65岁以上，各有不同的因素，你可以去努力的。
就是说，如果说即便我今天家族都有这个体质了，可是我在我这么长的一个人生过程里面当中，我只要在生活上面做好控制，我将来发生的机会也不是说两只中一只这么高。
是，我们这样讲好了啦。你虽然说，你失症不是说你没有办法完全让它不发生嘛？那你说那延后发生呢？刚不是主持人提到说，免增加5岁盛行率翻一倍。
对，
好，那如果说我们可以把这个延后5年，是不是我们的盛行率，全世界的失智人口就可以减少一半？
我知道教授的意思了，就是说本来也许你命中注定70岁该发作，但是你把它拖到了80岁。
我喜欢讲一个笑话，然后我自己当例子哈。本来邱医师啊，因为担任过失智症协会理事长，身先数职，表率要得失智症只是本来是80岁就要得，可是我非常认真到退休还在学新东西啦，甚至刚刚跟主持人讲，我现在还学着剪片，
现在当 YouTuber，
对，然后我就把我的失智症发病的年龄延到86岁。
这个还可以计算的，没办法计算了。
就是、可以哦。然后呢？结果我不小心，我在85岁那年就走掉了，就死掉了。你们从来也没有人知道我失智症。
好，我知道您的意思了，就是说，即便我们现在说，您说的是40%的失智症是可以预防的嘛，对不对？就是排除了一些其他的先天的不可抗逆的，其他可以遗传。那另外，我想问一下，失智症是不是完全不可逆？我们现在对失智症最绝望就是，我看到一个人被确诊为失智症以后，他的情况就是越来越低，越来越差，越来越差，到最后可能生活都不能自理了。那有没有办法？现在有没有什么药物是可以让失智症逆转的
？OK。其实这个到去年之前还没有，因为很多的那个
听起来今年有了，
去年通过有了哈，应该是去年开始有，就是以前我们的所有的药物都只能说是症状治疗，
就是让他不要
爱一心一失能力一零，然后说什么
利他能啊，
对，那些所有东西大概只能让症状改善，而且那个说真的，它那个我们那个效果效应值哈，都差开头0.3、0.4，
而且不是人人有效，对不对？
对，而且你常常问家属说，有没有比较好？没有，是没有比较好，我们只能说有没有比较坏？他说没有，那就很棒了。
就是只是延缓它恶化的速度，
应该说症状上改善了，
而且是希望它尽量冻结症状在这里。
对，
那今年的希望在哪里呢？
好，就去年的那个美国的食药署FDA， 他们通过一个药叫 lecanemab， 是一个单株抗体，是人类的IgG 免疫球蛋白的一种哈。那它可以证实可以把大脑内的裂淀粉蛋白清除干净。那你说清除干净，其实
那个蛋白是什么东西？为什么要把它清除掉？
好，在阿兹海默症里面，脑袋里面会出现两种很 特异性的蛋白，一个叫做类淀粉蛋白 A beta，那尤其是四十二那一型比较具毒性。那另外一种就是套蛋白。那现在目前讲的这个是对于说类淀粉蛋白的清除能力特别好，而且不但是只有蛋白的单体，它一些包括说它的已经成纤维的或者是斑块都有可能可以清除。
嗯，哦，这么好啊！
是。
那这那我好奇的是，现在在市面上临床上已经开始应用了吗？或者说它还躺在实验室里，我还要等十几二十年？哦，
那个，这我们会那么开心，就是因为去年其实已经 FDA 已经通过它可以在市场上临床上使用了。
嗯，
但是这个药目前来讲还蛮贵的啦，哦，就是在美国来讲他们一年大概单算药而已$25,500
哇，
一年啦，
那台湾现在是健保也不可能给付了嘛，
台湾还没到了，台湾可能预计已经送卫福部了，大概食药署预计应该是年底或明年初通过，那最早的话大概是明年三四月应该可以到市场。
哦，那教授，这个药物它主要是针对阿兹海默吗？
是的。
哦，它就是针对阿兹海默这一型的失智是有用的。好，然后所以在美国的临床效果已经看到了。
对，就是说以一个18个月的一段临床试验，它可以改善大概生活功能、认知功能，大概从27%到30几%。你会觉得这么贵药才改善这么一点点吗？
对啊，好像圣北侯呢。
对，但是这18个月里头，如果说我们以生活功能回推的话，它大概可以延缓7.5个月。
哦，是，好，至少已经有一线曙光了嘛，对不对？那等一会儿我再跟教授来请教，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好好的保养自己，
是
让我延缓发生失智症，而且呢，我在延缓的过程中，其实我也在等待，等这个药没那么贵，等这个药比较普及，将来呢，我们的阿兹海默症也许就是有办法可以逆转，不要这么严重的。对，好，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啊。现在听众朋友，你所收听的是我们中广所播出的《听医生的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李雅媛，坐在我身边的呢是台大的教授邱明章邱老师。待会儿我们继续来讨论失智症该怎么预防。
我关心国事、家事、天下事，但更关心健康事。我是赵少康。推荐每天中午12点在中广流行网新闻网联播的《听医生的话》，我们邀请到的都是国内数一数二的医疗权威，给你一个小时满满的医疗资讯，让你健康一把抓。除了收听以外，还要到 YouTube 频道上订阅 I Care 爱健康，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爱健康三支箭，一件不能少。
听众朋友，你所收听的是我们中广听医生的话。我今天跟大家讨论的话题呢，是大脑回春，失智症可以预防啊！我要强调四个字：可以预防。虽然只有40%可以预防，但是呢，你只要越晚发生失智，然后呢，你就可以等到新的药，而且呢，你会看让这个恶化的速度可以控制住。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呢，是台北医者诊所的教授专家，同时呢，是台大医院神经部曾经担任过主任，目前是特聘兼任主治医师，也是义安诊所专任医师哦，失智症方面的权威邱明章邱教授，在我们节目现场邱老师，我们刚才讨论到就是给我一线希望，就是说我只要延缓我发生失智症的这个年龄，我将来有机会可以等到新的药物哦。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失智症中，我们刚才讲到的是阿兹海默，那有一些失智症它是会有一些暴力倾向的，那是哪一种型的这个失智症呢？
其实是这样子啊，就是说失智症真的会容易有暴力倾向的，其实的百分比并不多，像我之前早年的研究发现说，真的他会去动手，不管是推人或打人的，他只有这10%而已，而且这10%当中很多都是因为照护的方法不当
哦，所以不见得是说他本身的因为疾病造成他有攻击性这样子，
疾病造成攻击性当然有可能有，因为他有可能有一些幻觉嘛，妄想啦哈，但是即便他是有幻觉跟妄想，只要你有适当的处理方法，其实也可以把这种不利的影响减少到最低啦，当然可以再加上一些药物的帮忙。
好，教授，我现在要针对我之前看您一篇文章上面讲到说这个失智症有很多危险因子，我们可以把这些危险因子摒除掉，我们就可以预防失智症。那您其中有提到一项教育程度，我就 觉得说教育程度跟我失不失智有什么关系？这会不会有点好像有点学历歧视的味道？
是是，听起来是这样，但是我们其实讲的这个学历不一定是你要拿到什么毕业证书啦，所以说你有没有终身在学习？我们这样讲好了，你
是不是学习能力？这样讲，
这样对啊，这因为学习这件事情很难定量嘛。
嗯，
你说以前的王永庆啦、啊、王云武啦、啊，都是自学成功的、啊。
嗯，
啊，你说他们这些有没有学历？没有啊，他有后，也许后来有那个荣誉博士之类的，但是基本上他从小到大几乎没有拿过什么毕业证书。
嗯，
但是他一辈子都在学习。
哦，您的意思就是说他有所谓的不断的有知识在进入他自己的脑海当中，那这个我又有疑惑了。你说一个阿兹海默症的患者，一个失智症的患者，他的忘性非常大，他可能连今天早上我早餐吃了没有，吃什么都不记得了，你给他储备了这个什么博士学位的这么多的知识在脑子里，不是也忘光光，那有什么差别？
哦，好，因为事实上是我们这个东西就叫认知储备啦。
嗯，
就是从小的话，你帮自己存一个养老的信托基金，那、啊、你这个存款越多的话，你将来能够抵抗失智或是抵抗神经退化的能力就越强。
嗯，
你学了很多的东西，好，这样我们打个比方，好，比方说我今天从台北市的南区要到中广来，啊，我可以就新生南路、新生北路、中江路一直过来。
嗯。
可是如果新生北路那边发生交通阻塞，
嗯，脑子里的地图就开始转了，
哎，
不行啊，我怎么走，
那我怎么走，那可是我如果说我今天的认知储备很多，我今天可以绕道，
嗯，
复兴南路复兴北路再过来，或是我也可以坐中山南路中山北路过来啊，无论如何我总是还是会到啊，
嗯，
啊，我到的时候也许时间晚了一点点，主持人说，哎，怎么邱医师不准时，不准时，哎，但是我到了，
嗯，
你们并不知道说我忘记，那我们在人的大脑的过程当中，其实这都是几个毫秒之间的差别而已，所以你也许跟他迟了疑疑的下回答问题也正确啊，因为觉得哦，这个人他是思考比较周密而已，但是事实上他就是要运用他的认知储备走到他要去走的地方。
所以认知储备，所以我们常讲说啊，你骨头怕骨松，要存骨本趁年轻，所以我们趁年轻存脑本也是有意思的。
是的，
对不对？我要在脑子里面储备越多的东西，那像很多老人家最大的问题就是他没有学习能力了，好像你连遥控器，我们家也有长辈，你连遥控器开电视他都不会，
是，
那怎么办呢？
好，也就是说这个事实上学习要趁早，就是你从你的生命早期、中期跟晚期这三个过程当中，你要不断的学习，你的脑本要越存越多才会长利息。那如果说你年少不努力，老大徒悲伤，你说我老的时候才出来学，可是你老的时候你的学习能力是最差的，那你根本存不了脑本啊。
嗯，所以存脑本这个是要有概念的，
是，而且是从年轻从
一路存下去
做，对，
哦，就是你在你还能够学习的时候，你就不要放弃，去什么社区大学啊，去学大学旁听都可以。
是。
那另外还有就是您提到一个听损的问题，
是
老人家重听，这没有办法的事情，怎么办？会影响到他的智力吗？会影响他失智吗？
那听损这件事情其实是2000年的时候，
嗯。
WHO 他们才开始放进去，以前只有9个，后来变12个。那听损为什么重要呢？因为听损是让你的大脑断绝了外面来的声音的刺激、语言的刺激跟讯息的刺激。所以如果说你有听力的话，我们怎么去呢？从年轻的时候就要保护你的听力。
嗯，
好，就是
我赶快把耳机拿下来。
哎，就是说你要用耳机的话，你不要用那种哎
很大声的，
只进不出。然后你不要超过什么70分贝啦，然后时间不要太长，因为噪音是听损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嗯，
那再来就是说，你一旦出现听力障碍的话，就像您说的，很多的老人家都有听力的问题，就要赶快找助听器来戴。
很多老人不愿意戴助听器，就觉得不舒服，好吵，然后没有一个助听器。我到现在为止碰过这么多长辈，没有一个告诉我说他助听器是很 OK 的。
我跟你讲，因为戴得好的都不会跟人家讲。
对，甚至要藏起来，不要人家看到这样子。
是，所以我这边为了鼓励大家，我跟你讲，你现在知道我发现我有戴助听器吗？
哎，这是对，现在助听器真的哦，我看到了教授的耳朵后面有一个简单的助听器。
我也不怕人家看，因为我要推广这个概念。
嗯，
我其实是我们家里面遗传性的、老年性的、高频的听损，我不戴再跟你讲话，我也可以讲。
嗯，
好，但是我在家里会给人家批评说，爸爸，你每次那个 吱吱吱吱都听不清楚，因为有些高频的音它就是2000、3000、4000，你没有办法分辨。
嗯，
那你很多听损的老人家就会怎么应付？含混过去嘛，没听到，
要不然就瞎猜了。
对，这样子，可是你这样跟人家沟通不好，你家人心理压力也大，很大声的嚷你，你情绪就不好啊。
嗯，
所以这种东西一定还是要带，减少说你这样子智能退化的机会。
好，那第二个就是我看到您有提到说适量饮酒哦，这个适量饮酒这个事情，其实我有点 confused， 我有点疑惑，不是说有酒精性失智吗？那你还叫大家喝酒，而且现在说喝酒喝小红酒保护心脏的这个理论也有人推翻了。那待会儿我再跟教授来请教，就说到底我们是不是适当喝一点点酒，可以有助于我们大脑避免失智哦？好，我们呢要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儿呢再回到我们听医生的话节目现场。我们今天讨论的是怎么样教你预防失智症？
想健康怎么这么难？
想要健康一点都不难哦！现在就打开 YouTube 搜寻“爱健康”，看到红色的“爱健康”就是我们的频道哦。马上按下订阅，并且打开小铃铛，就能医疗保健资讯一把抓。想要健康生活，真的一点都不难，还等什么呢？爱健康的你，现在就打开 YouTube 订阅爱健康。
欢迎大家回到我们听医生的话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李雅媛。我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呢是台大医院神经部的特聘兼任主治医师，台大医学院的教授，目前呢也是医者诊所的教授专家跟义安诊所的专任医师，绝对是失智症方面的权威。听众朋友，如果你有失智症方面的问题，或者是呢教授这边还有针对这个易睡症啊、巴金森氏症啊、癫痫啊、脑中风，也都是邱教授的专业。38分以后我开放现场 call in 专线，到时候听众朋友你可以直接来提问哦。好，教授，我们刚才回到喝酒的问题。
好，基本上是这样子啊，用喝酒来
预防失智
，我们不会鼓励的。我们这边讲是说，你本来如果有在喝酒，然后你往这个正确的方向走会比较好。就像提到嘛，就是你酒喝多有可能会造成酒精性失智，然后你喝了酒之后跌倒会造成外伤性失智，都不划算。
嗯，
可是如果你本来已经在喝酒，那我们会建议说你要适量，那所谓的适量
不利一下子就完全戒除，对不对？
是是是，可以调整你的酒量跟酒的性质。
嗯，
那刚刚提到嘛，如果说你今天是在喝 whisky、喝 brandy、喝白酒那种很浓厚的
高粱那种很烈的，
对，你就干脆转到红酒来。好，那酒精当量在国外的研究是21个当量每周了，就是一个当量就是差不多10公克的酒精。
10公克差不多就是一个小酒杯，是不是？
那个是纯酒精啦。
哦，
它就换成那个
啤酒的话，
红酒的话，大概就是一份到两份，女生一份，男生两份。但是因为在台湾，我们可能要更保守。
嗯，
因为台湾的话
没有那个酶，对不对？
对，这个酒精去去那。
那种消化酶
的话，我们缺的百分比是全亚洲、全世界最高的，有45%，将近一半的人是缺这个。
就是你一喝酒就整脸通红，红的跟个龙虾一样的，
对你这种人就不适合喝酒，或者说你喝酒量其实要减到很低，因为你的身体没办法处理，那些有毒性的物质就会到你脑子里面去。
好。教授，另外一个问题除了酒以外就是睡觉的问题哦。教授，我看你那篇文章上面说每晚睡5到10个小时都算是适量的睡眠，这个 range 很大呀。哦，那这5到10个小时一定都要晚上睡吗？我可不可以午睡睡1个小时，晚上睡3个小时，这样加起来呢？
哦，好，其实是这样，我们讲5到10个小时是说，因为大部分的健康人都是在这个 range 里头啦，那平均大概是7/2的最多。可是事实上一个人睡得长跟短需要多跟少的睡眠，其实是看你个人的需要，个别体质差异很大。
你看拿破仑睡4个小时也精神很好啊。
我认为他没有精神有很好，我知道他后来打仗打输了，有可能那时候在打瞌睡或者脑袋不清楚的时候，基本上是这样。如果说你起床的时候你觉得有饱足感，我有恢复疲劳的那种感觉，然后白天不会打瞌睡，不会疲累想睡觉或想躺，然后说觉得说我精神不集中，那就是够。
可是这我觉得教授你刚刚讲的是我们很多人刚好相反的，我们很多人是我明明就睡了八个钟头十个钟头，我起来还是累，好像没睡饱一样。
是，
那就是、OK
啊、所以就是要去找说你为什么会没有睡到足够的量或品质啊、因为事实上是这样，就是说我们通常在睡眠有一些很多的错误的想法。那第一个想法就是我们从小被说要睡八小时，他没有睡八小时就难过了，
然后自己心里就告诉自己，
对，
我
失眠了，
我好困，
我失眠了、所以呢我为了睡八小时，然后我明天明明六点要起来，所以我就提早去睡啊，结果我提早去睡不着，对不对？那就变失眠嘛，那就跟我的床结仇了。我每次看我的床说完了，我又要失眠，今夜又要失眠。所以其实这些是错误的观念。每个人需要的睡眠时间是依照个人需要，跟吃饭量一样啊。
好，那您刚刚讲到这个睡眠问题，我就想问一个专有名词哦，情绪及行为症状啊，这个 BPSD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啊？那失智症患者最常见的是哪些的这些行为症状？
好，这其实情绪的症状哈，就是我们在失智症的病人里头，大概如果你长期追踪，可能几年下来，或者他的那个所有的失症发病的过程当中，大概有八到九成都会出现，所以这是个很常见的现象。那分成很多方面，然后比方说他可能有忧郁症啊，可能有冷漠或淡漠，或者说是他会有妄想啦、幻觉啦、游走啦，
对不对？哎，偷人啊，太太偷人啊，
偷东
西啊，这种
就是那个妄想里面最有名就三个嘛，偷人、偷钱、偷房子。偷人就是不忠嘛哈，那偷钱就东西找不到，就是不是外劳就是家里人拿去啊，偷房子就是你怎么把我抓来这里，这不是我的家，我要回家之类的。
我还有碰过长辈跟我说谁把我的床偷走了，这张床不是我的。
是哦，其实我们这都很容易理解啦，因为他们事实上你想想看嘛，他们的记忆有限，短期记忆特别差，所以他并没有办法把这个东西的细节保持很好，觉得这个很熟悉，可是这个明明就不是我的。
是，那还有一种状况，我也见过失智的长辈，他会搞不清楚白天晚上。
是是是，
然后他人是在台湾还是在美国，
是是是，
他搞不清楚。
是是，
那这种是
这个叫定向。
那这种可以用药物治疗吗？
这个大概蛮难的哈，你生活上可以弄比较好的，就是说你当然有好的日夜节奏，你给他外面的那个你给他一个
可以给他们吃睡觉的助眠药吗？
那是一个方法，但是因为毕竟所有的安眠药对脑筋已经退化的人来讲效果都不好
哦，效果，
所以你要半颗、一颗、两颗一直加上去，它就跌倒
哦。所以镇定剂反而对于这个如果说有失智的这个患者来讲，效果是差的，会比一般人更差。
对对对，而且还会加重他的认知的问题。
好，那另外您也提到就是这个地中海饮食
是
好，那现在尤其是很多各式各样的饮食，为什么特别推荐地中海？
好，因为其实地中海饮食或北欧饮食啦，或者是说我们那个抗高血压那种饮食，都是一个概念而已。最重要的是，它是一个综合的饮食模式，也就是跟你讲说，你单一的营养素事实上是没办法预防或是延缓失智症的发生的，它是一个饮食模式。那其实你说北欧饮食跟那个地中海长得事实上是非常的像，
对啊，
一定都是大量的生鲜蔬果嘛，
然后吃鱼，不要吃红肉，
对啊，中等的鱼肉摄取，然后少红肉，然后呢，再就是坚果也是适量的，也不能太多，它油嘛，还有就是说你本身就是乳酪类啦，那这些东西当然。基本上来讲都是个很好的一个饮食方式。
好，所以地中海饮食对于保护大脑这个教授也是推荐的。当然就是你可能蔬果的这个量要增加，其实也是降低三高风险了。
是是是，都有关。
我关心国事、家事、天下事，但更关心健康事。我是赵少康，推荐每天中午12点在中广流行网新闻网联播的《听医生的话》。我们邀请到的都是国内数一数二的医疗权威，给你一个小时满满的医疗资讯，让你健康一把抓。除了收听以外，还要到 YouTube 频道上订阅 iCare 爱健康，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爱健康三支箭，一件不能少。
今天现场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台北医者诊所的教授专家，台大医学院的教授，也是台大医院神经部的特聘兼任主治医师，义安诊所的专任医师啊，邱明章邱教授，失智症方面的权威。我现在开放现场 call in 专线02-2509-9933，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电话，你好，请说。
哎，医生，请问一下，我3月6号早上起来的时候，就突然耳朵耳鸣，那声音很大，我也去看了医生，但是好像没有用，那有点被耽误到了。我现在就在吃类固醇，大概吃了13天。那我现在问题我是想问那个，因为我有去做那个听力测验，听力测验是中度，那我耳朵一直都很正常。那因为我本身内置耳
不好意思，我可能要稍微打断你一下。我们今天邱教授是神经内科方面的专家哦，可能不是耳鼻喉科。我不晓得邱教授能不能简单的。
那我简单回答一下，就是说，您提到这个就叫做一个急性耳聋的现象。好，那这些耳聋现象目前来讲，大概知道是血管或是发炎为主嘛。所以你目前的耳鼻喉科医师给您的药物正方向应该是正确的。那可能他再继续观察后续的情况。
所以这个样子。还是应该要去找耳鼻喉科的专科医生来哦，监听症治疗哦。好，我们接下一位听众朋友电话，你好。
哎，你好哈。
哎，请说。
我今年64岁，
是。
然后5年前有做过 MRI， 有那个小斑点。然后今年再去做哈，就是一样。然后他医师开那个好治的药哈，吃了会头晕睡不着，胃不适啊。那我可以断断续续的吃吗？
其实脑部的一些小白点哈，那要看它的严重度啦。我们大概分成1到3度，那其实我们大概只有在第3度以上才认为说在短时间之内跟失智症的风险会有高度相关。
所以这个并不是阿兹海默的这个症状之一吗？
阿兹海默症人他的小白点会增加，但是你不能说你有小白点就是那个失智症哈，所以那个是还是两件事情。那当然代表的是说，有时候你有一些脑组织比较松软的地方，或者说是有退化的地方，但是看严重程度，在我们所谓的一度，其实正常人里面也蛮常见的，只要你维持。没有增加，然后你好好去控制你的血管危险因子，然后多运动。还是会有帮忙的
哦，还是有帮忙哦，所以就是那他说他可以间断性的吃药，他吃药不舒服、啊，
就是不要吃算了啦。那个药也没有证实说一定可以减少小斑点，所以有时候医生看到你很焦虑哈，那不得不弄一个药
让你安心里安心一点。
那你如果问他说这个药是不是吃我小斑点又不见，跟你讲他一定会。不回答你这句话的啦，
因为小斑点还在那里，他你 只能说
不可能说你消失嘛，
是，好，我们接下一位听众朋友电话，你好，请说。哦，好，我们再接下一位听众朋友，你好，我们现场专线的是25099933，你好，请说。
您好，我想帮我朋友问一个问题，
是
因为我朋友他妈妈失智，
是，
那造成生活上很大的困扰，那我朋友他自己本身也照顾到去看精神科了，那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是可以加速病情，然后让双方照顾者跟病人本身是不要那么辛苦的，加速病情然后走到终点这样。
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大概都不往这个方向想，好，就是说你当你家里有照顾需求的时候，第一个是首先你照顾者要去学习照顾技巧，了解这个疾病，以及说如果去照顾他，而且你要去引进家族内跟那个社会资源来一起支持你，而不是说我们寻求一个结束啦。好，那
千万不要这样想哦，这个是
我们看到一些很遗憾的一些社会事件，当然是这样子哈，但是事实上。这个对说你照顾者本身或被照顾人来讲，都不是一个合乎伦理的一个方式。
对，我可以告诉大家，现在有非常多的这个属于社会资源长照上面的长照2.0，你可以跟当地政府来做一个联系，然后他会告诉你，会有很多的单张告诉你，你可以到哪里寻求喘息服务，哪里有日间照顾等等哦，可以应用的资源还蛮多的。好，我们接下一位听众朋友电话，你好，请说。
主持人医师你好，我想请问一下，刚刚医师提到的那个美国的新药啊，针对目前已经是重度的失智阿兹海默症的患者是有帮助吗？
目前的临床试验看起来，它只有是在那个轻度以及是前驱症状，就是轻度认知障碍的时候，才有帮忙啦。至于中重度以上，基本上目前不是在治疗的范围里头。
嗯，那我就要问一下，这个前驱症状是指什么？
就是轻度认知障碍，就是事实上还没到失智，就是你在日常生活里面都可以自己打点，自己可以支持。
哦，你还可以生活自理就是了，只是说你记性比较不好。
是是是，认知功能在测验上已经达到跟你同年龄同教育程度人有落差，但是生活功能还可以自理。
哦，所以你们在做检测的时候，连教育程度都要考虑进去。
是是，都要。
好，我们接下一位听众朋友电话，你好，请说。
你好，嗯。我想问一下，那个因为我是帕金森，然后我最近那个手麻又比较厉害啊，因为月底那个有新冠，是不是跟这个有关？然后第二个，我们家族遗传都有失智，那我会不会提早？嗯，
帕金森的人他除了运动症状像手抖或者说是运动迟缓以外，哈，他其实还是会有一些非运动症状，包括身体麻或肢体麻这一些，所以如果说你要注意一下是不是跟你服药之间可以改善，如果是的话大概就属于这方面。那帕金森本身来讲也会有失智，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大概有四成左右啦。那尤其是在年纪大才发生那个帕金森失症的人，他发生失智的几率比较高啊。如果说是年纪比较轻就开始是那个帕金森氏症的话，他可能也许要到七八年以后，比方说到他75岁以后才开始这种风险。
嗯，好，所以就是说其实两者之间确实是有一些风险关联性的。好，那如果是越年轻发生帕金森氏症，他失智的这个风险就会高一点。
比较低。
哦，会反而会低一点。
对对 对, 對, 對, 對。
哦，所以好，所以这个听起来可以稍微这个
安心一点。
安心一点哦，就是如果你是很年轻就出现帕金森症状的话，你失智的风险反而是稍微低一点。
对。
好，我们接下一位听众朋友电话，你好，请说。
小姐跟医生你好啊。
你好。
我请问一下，因为我那个都常常会失眠，那心脏内科用了高血压嘛，那心脏医生有开那个安眠药给我，那我请教他说，那我吃的会不会那个失智？他说你年纪这么大了，无所谓。那我要请，那但是也有医生讲说不会吃安眠药不会影响失智，那我要请教医生有没有药，哪一种药可以吃的比较不会引起失智这样？
好，基本上安眠药跟失智症大家都很担心啦，那其实它是一个因果相应该是个共病，但不是一个因果关系。就是说因为失智症的人他们其实在发病之前就开始会有一个失眠的情况，睡眠的问题，所以失智症人为什么看起来吃安眠药比较多，但并不是说安眠药引起失智症，所以你要吃安眠药的话就安心吃啊，反正是说你有需要的时候吃啊，没有需要的时候就可以少吃或不吃，这样的观念是比较正确的。
就说其实即便是失智也不是因为安眠药引发的，不要太担心。然后呢，是可是如果说你这个睡眠状况一直很差的话，反而不是建议的这个状态。好，我们呢稍后呢会继续接听其他听众朋友的电话，我们现场专线是02-2509-9933 02-2509-9933，为大家邀请到的呢是台大教授邱明章邱医师，他也是医者诊所的教授专家，也是义安诊所跟台大医院的专科医师。
想健康怎么这么难？
想要健康一点都不难哦，现在就打开 YouTube 搜寻爱健康，看到红色的爱健康就是我们的频道哦，马上按下订阅并且打开小铃铛，就能医疗保健资讯一把抓，想要健康生活真的一点都不难，还等什么呢？爱健康的你现在就打开 YouTube 订阅爱健康。
好，我们现场呢持续开放 call in 专线，刚才教授呢利用广告时间又回答了好几位听众朋友的问题。我们现场专线是02-2509-9933，为大家邀请到的呢是医者诊所的教授专家，台大医学院的邱明章邱教授，失智症的权威。当然你有失智症、易睡症、帕金森氏症、癫痫、脑中风都可以打电话来请医师呢给你一些建议。好，我们接下一位听众朋友电话，你好，请说。
主持人教授啊，请问那个失智症是不可逆，是属于重大伤病吗？第二个问题，社区卫生所常常宣导叫我们老年长者他那个昏睡加重，那个有帮助吗？
对，说
第二题我不懂，你是什么意思？
是填分数啊，
填分数就是叫你做数学题上。
应该不是做数学题的，就是它有一个问卷哈。比方说是 AD 八，它有八题，然后你去看看说你有哪些题目是合乎。它如果是这边在两分以上，就可能要建议你去看你医生。
哦，就是失智的一个自我评量表。
哎，是是
量表，
家属或是自我评量表。
哦，所以这个大家在网络上也可以 download 下来，自己自己测试。
AD 八，
AD 八，那分数您刚才说到几分以上？
两分以上，嘿，
两分以上的话就必须要去这个越高是严重度，越严重。哦，好，我们接下一位听众朋友电话。
邱医师您好，主持人好。嗯，我想请问一个问题，就是说有曾经受过脑损伤的人，比如说有得过癫痫，或者说有忧郁症或者躁郁症等等，或者说有晕眩这些，就是脑子曾经出过问题的人，是不是比较容易得到失智症？谢谢。
啊，如果是基本上是脑伤的话或癫痫的话，他们将来有一些癫痫种类啦，不是所有的，他们当然认知功能衰退的机会比较大。如果是脑部有受过伤严重的伤害，像是撞击或者是我开刀的话，当然他们本身将来失智的风险也都会比较高。
嗯，教授，像刚才有听众问到，就是说这个已经有初级的这个失智了，这个失智多久要评量一次？也许你第一次评是初级啊，那我吃药以后它是不是就可以完全冻结了？还是说它会继续恶化？我多久要再去复检一次？
基本上我们目前如果是以健保署的安排，他们会希望说你在服药当中里面至少一年你要接受一次评估，而且他们有规定说你这个一年当中你在服药当中，比方说一个简易心室量表不要掉超过两分，三分以上你就不用办法再开这样子。
好，
大概一年一次，
一年要检测一次。好，我们接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请说。哎，你好，请说。
哎，对不起，教授主持人哈。嗯。哎，我想请问哈，因为我左手拿碗偶尔会抖动，所以做了多巴胺断层扫描。医师表示，因为我那时候有用耳鼻喉科的药比较久，他说引起多巴胺含量比较少。目前哦，这个药我是停用了一年的。可是那个。巴金森氏症目前是最终观察，没有治疗。我想请问，第一个问题是说，他虽然我这个药停了，是不是仍然会退化到巴金森氏症的每一个期的症状？第二个是那个下嘴唇偶尔好像会紧闭，要如何处理？
好，两个问题。拿碗手抖。
好，这次你拿碗会手会抖，其实我们这是一个姿态性颤抖，它并不一定是巴金森的表现。好，巴金森比较典型，它其实是一个静止性颤抖，就是你手放在比方大腿上或放在桌上动没拿东西的时候，它就是抖。所以那种刚刚讲的那种姿态性颤抖，我们是比较常见于原发性颤抖或老年性颤抖里头，那个不一定是跟巴金森有关。巴金森还有包括其他的一些运动症状，比如说僵直、动作慢等等。那刚刚提到说你那个药物的关系，因为药物其实我们知道说有一些止晕的药，它如果说以比较大量或更长期的话，会容易引起一些类似巴金森的症状。但是这一般来讲，这些药物停止以后，通常就是这些副作用会消失掉，那也比较不容易说单纯这种药就直接造成说你在多巴胺转换酶的那个就是单光子的摄影上面出现异常。所以本身来讲会出现异常，还是要考虑到本身应该是还有一些其他退化性的因素在。
那嘴唇紧闭这会是神经方面的问题吗？
嘴唇紧闭有一些它是叫做一个肌张不全或是口舌异动症。
肌张力不全。
通常并不是只有说紧闭，它通常会包括一些不随意运动或者说其他脸部或是口舌部的一些肌肉的一个张力的改变，
所以他这应该要到神经内科动作障碍的这个专科医师这边去接受一个诊断啊。好，我们下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请说。
主委，
是
主持人教授啊。多巴胺是不是一种药物？它可以治疗失智症跟阿兹海默症吗？
多巴胺
不是个药物，它是我们人体才会产生制造的一个神经传导物质。那我们通常在治疗巴金森氏症的时候，有时候会用那个多巴胺的前驱物质来做补充啊，到那个中脑里面去转换成多巴胺，然后让我们的身体的运动可以变顺畅。
好，有人在问，他说在 YouTube 上面说吃阿司匹林降胆固醇药可以预防失智，遗传性失智也可以预防吗？
基本上阿司匹林跟降胆固醇这两个都是去针对我们的血管危险因子去做降低的作用，可以减少说我们在那个
心血管疾病、
心血管疾病跟脑血管疾病，是从这个方向来预防失智的。
嗯，好，并不是直接对失智有什么样的这个哦。好，再来他说，请问邱医师，我看医疗文章提到睡觉时容易做噩梦，以后得到巴金森氏症的几率是不是很高呢？
那个不是只有做噩梦，你还会把噩梦的内容表演出来，
就是所谓易睡症了。
对对，就是说我们的快速动眼期的行为、睡眠的行为障碍，你会大叫，然后手踢舞蹈的去打到你的那个
旁边的人。对
对，
好，所以这个是易睡的话，的确是将来巴金森的机会高一点哦。他说，我先生去健身房一小时没回家，打手机联络说找不到自己的鞋子，结果发现鞋子就在那，那这个是不是失智的早期呢？
那个叫做一过性的全盘的失忆症啊，这个东西通常跟失智症没有直接的关联，但是它就是发作的时间通常是在几个小时到一天以内，那他那段时间不记得，但是其他事情都记得。
那这个要治疗吗？
通常不需要啦齁，那你可以去找一下它的一个触发原因，像有些也是在健身房，有些是在温度差异很大的地方或压力很大的地方，都有可能会触发它啊。但是这个其实能够会复发的百分比小于5%。
嗯，好，所以不要太紧张哦，这个跟失智可能没有太直接的关系。好，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不再接听其他听众朋友的电话了。我非常谢谢台大医学院的教授，也是医者诊所跟义安诊所的专任医师邱明章邱教授到我们节目中来，谢谢邱老师。
谢谢。
今天的节目呢，就为大家进行到此了。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中午12:05再会喽，拜拜。